弟兄姐妹平安。我刚刚看我上次来这里讲到是4月18号，那个时候广东话说是胆抽抽，鼓起我的勇气不用翻译的来这里讲到。那么之后我就很紧张，但是很多的鼓励给我，但是我也很紧张啊，会不会再有机会来了？但是很好，Pastor Luke 您传道他要再邀请我今天再来跟大家讲尼希米记的，所以感谢主，也感谢你们给我的恩典啊，所以今天开始了。那么我在 UBC 参加广东话的学生团契，名字叫 CCF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我们今年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3章，它是使徒保罗把爱去定义的一篇非常动人的经文。我跟同学开始查经的时候，我先请同学们分享对爱这一个字在他们的脑海当中构成了怎么样的一个画面。为何我要这么做呢？因为在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些字包含了多重的意思，爱就是怎么的一个字。例如我会跟你说我热爱篮球，同时我也会跟你说我爱喝咖啡。今天我会跟你说我爱回到家里见我两个小孩子，但是待一会我有跟你说我爱自己一个人在我的办公室里面。那么同样的一个爱字，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对着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语气，就会产生这不同的语境。说出来的时候，就表达出不一样的感情，传递不一样的意义。那么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喜乐，喜乐这个字跟爱也一样，是一个很难以去定义的字。我们今天要问三个问题：什么是喜乐？第二个，基督徒怎样才可以活出喜乐呢？最重要的，我们要问就是喜乐的来源是从哪儿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去读尼希米记12章，以色列人。举行了一次充满喜乐的庆典，我们从中可以一起去学习喜乐是什么，喜乐跟感恩的关系。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你是一切喜乐的源头，求你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能够聆听你宝贵的话语，求你使我们重拾救恩的喜乐，让我们能够在倾谢感恩中寻到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在尼希米记所读到的内容。尼希米记记载了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其中第八章到今天的十二章就描述了城墙建好以后，以色列人整个民族经历了属灵里面的更新。首先，第八章以西拉读出摩西的律法，接着在第九章里面群众一起去圣切的认罪，乍体 认罪后，在第十章他们重新立约去遵守律法。第十一章到十二章记下了个人的名清跟各地的名清，就是首领、祭司、立位人、守门人的名字和他们的聚居地。这里就是上星期 Pastor Luke 您传道教导我们地与其中的居民以至家国有如何深厚的关系。来到今天的经文，我们从十二章二十七节读到最后，就是记载着以色列人怎么样去称谢、感恩、去庆祝成长受好的庆典。这就是以色列人在尼希米记里面属灵更新的高桥。第二十四节怎么说？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新译本的翻译更准确。他说耶路撒冷常举行奉献典礼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喜庆的场合。再到四十三节，那日众人献大祭也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短短一节内，在希伯来原名中喜乐一个字足足出现了五次。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这一刻以色列人的情感就是喜乐。让我们先来问一下，什么是喜乐呢？我们先去分辨什么是喜乐跟快乐。美国建国的独立宣言开首的第一句就提出，人与生俱来有生命权、自由权，还有就是追求快乐的权。就追求快乐的权利这个概念，对美国跟西方社会有很深的影响，它成为了现代人信奉的进客入律。社会多数的人都会认同，只要不危害别人，人是有绝对的权去追求自己的快乐。跟快乐挂钩的就是活得更多物质的享受和各种享乐的活动。一本书，这个小说可以说是寓言的一本小说，就是英国小说家 Aldous Huxley 克苏尼所写的 Brave New World 美丽新世界。小说描写了一个未来的反乌托邦的社会，政府给人们一种叫 Soma 的快乐药，这个药会令到民众他们活在逼迫和强权中，社会也会保持安定。这个书虽然是科幻小说，但它描绘的情况跟我们的现实有不少相似的地方。试想一下，我们的生活其实也有很多像秀马药的东西，那些无穷的娱乐环绕着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把快乐供应给我们。科技的发展也令人类有无尽的方法去活得快乐。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电视。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卡通片就是叮当，我现在称作哆啦A梦，每星期一期，周六的时候，四点正的时候，我跟我的弟弟 就乖乖地坐在电视机前，每当哪个主题曲播出的一刻，那种感觉就是满满的喜乐。每星期就一次4点钟，忘记了就没了，没得看了。但是今天呢，有 YouTube 啦、Netflix 各种的 streaming 的平台，数也百集、千集，甚至万集的节目，各个年份的剧集，只要按一个按钮，立刻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厉害的就是你完成整套的剧集，哪些平台会透过 AI 人工智能就知道你继续看下去应该看哪一套的剧集。快乐就是怎样无穷无尽的，从电视串楼道到我们的家中。我想大家都可能试过陷入哪一种欲罢不能的帅族的绽放。我们还没有说网购、社交 媒体如 Instagram、 TikTok 这些平台完全的掌握了我们怎么在我们的脑袋中去创造快乐。这个情况让我也想到另外一本批判媒体文化的书，它的名字很有意思，它也是那个作者是看了 Brave New World 美丽新世界写的。这个书的名字就叫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娱乐至死。两本著作提醒我们，哪一些只顾追求快乐的活动，如果与喜乐的源头脱钩，就像传道士那智者跟我们所讲的，到头来都是虚空的。圣经里面的喜乐不单单是在人内面的快乐，喜乐不是虚空的快乐，它有一个源头的。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从以色列人的庆典中去了解圣经中的喜乐是怎么样。我们要问三个问题，都是有关喜乐的问题，就是喜乐与谁去敬礼，第二个喜乐如何的发生，第三个喜乐从何而来。那么第一个问题，与谁去敬礼？第27节，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叫到耶路撒冷，然后28、29节也说，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是为自己立了串章。第一个问题就是与谁敬礼？基督徒的喜乐要跟一个被叫聚起来的群体一起庆祝。尼希米在第二章里面把以色列众民叫聚起来，一起重建城墙。到今天十二章的经文，上去耶路撒冷视为的利未人再一次 被叫聚起来，聚首一堂去庆祝这个盛事。重建是众人的事，那庆祝呢，当然也是众人的事。就如诗篇133篇讲到，看啊，弟兄和睦同聚是何等的像，何等的美的伟。基督徒的喜乐是众人叫聚在一起的事，是合一庆祝的事。就若圣经中其中一个最坏的时代要数，一定就是4世纪的时代。哪个时代我们可以用一节的经文去形容， 这是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五节。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皇，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的原因是个人都做自己的眼睛看为好的事。这不就是我刚刚讲过的追求快乐的权利吗？说到底，这个就是一种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带来的恶果就是孤单的问题。而且在 COVID 当中，孤单的问题也恶化了。专家告诉我们， COVID 的瘟疫也带来一个孤单的瘟疫。BC 省在今年上半年是有史以来最多人因滥用药物而死亡的六个月。人与人之间、朋友之间、亲人之间要隔离，大家都困在自己家中房间的四幅墙。 Lockdown 的时候，我们不能与同物以外的人相较见面。不要忘记，很多的人都是独自住居的，离乡别井的，都没有机会回乡探亲。 COVID 的疫情是一个最艰难的，就是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要经历孤单的煎熬。在我过往的讲道中，不时我也会说关于个人主义的问题，因为个人主义确实是挑战着基督的福音，挑战着基督的教会。最近大家都有见到温哥华那个 Vancouver 雨季的回来，冬天都来临了，我们见日光的时间也少了。就像利未人从自己的村庄聚集于此，就让我们也多走一步，回来跟弟兄姐妹的一起去敬拜，一起团契，去认识我们当中中间的新朋友。当整个世界越加分化、原子化、个体化的时候，世界的人只顾做自己看为好的事，让我们教会聚集起来，一起庆祝上帝的为与善。就如经文所说的，要称谢、歌唱、敲拔、鼓膝、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来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基督徒的喜乐是如何产生的呢？过去一年，教会的主题是走出旷野。我们还活在疫情的当中，新的变种使人感到失望、沮丧。教会经历了困难的日子，我们中间也 有很多的人都在适应新的环境、新的人生阶段。无论是世界、是教会或是个人，我们还是走在旷野里面。对很多人来说，喜乐的感觉是很遥远。让我们来看诗篇一三四篇，是一首被掳的人所写的诗。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醉想诗案就哭了。被掳的人在巴比伦想起他们失去了的他们过的过去，失去了他们的一切。我们把琴挂在哪里的柳树上，歌唱的人失去歌唱的原因，把琴都挂起来。他们更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我们当中有人可能也会说，我们怎能在全球疫情中唱耶和华的歌呢？我们怎能在悲伤中唱耶和华的歌呢？但被掳的人，虽然他们身在巴比伦，还是立时许愿说，耶路撒冷啊，我愿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足足要40年才回到耶路撒冷。尼西米记12:28众歌唱的人的原名是歌唱的人之子。我们可以想象到40年过去，很多人都是笑小泥架脑大回的，但这些歌唱的人呢，他们不但自己没有忘记自己从何而来，而且他们更没有让自己的儿女去忘记。因此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见证到上帝重建的工作，他们就可以充满喜乐的去称谢。我们再读经文中31:38-40中提到的称谢的人，原名不再用歌唱的人，而是单单用一个字感恩，变为一个名词去称呼两队的人。所以原名31:1就读为使人成为两大队感恩。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喜乐最核心的就是感恩。每当我们见证到上帝在他创造的世界中做新的事情，感恩颂赞就是人最自然不过的回应。基督徒的感恩是全人的，包括我们的心情、意志、行动，都在回应上帝在世界造着新的事情。但我们心灵诚实地感恩颂赞的时候，人在基督里的喜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明出来。就如经文所说，上帝的子民就成为感恩了。两对称谢的人或两对感恩做的事情，就是在建好的城墙围着耶路撒冷行走。他们所走的路线正正就是尼西米在2四叉崩坏的城墙所走的路线。这背后有一个意义，以色列人上脚踏着，上眼看见那受好的城墙，再去回忆这些本来都是颓垣败瓦的地方，称谢与感恩的之情便会发生。所以感恩称谢要从我们的回忆去开始。我们不能够忘记神过去所做的事，我们要记得神如何在空虚混沌中创造，要记得主耶稣基督如何在我们生命中的空虚和混沌中拯救了我们。我们更要去记得神没有停滞过他的工作。回忆以后，我们就预备好我们去感恩称谢，我们的喜乐就在回忆 以后的感恩当中去发生。刚刚讨论到的是如何发生，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喜乐从何而来。四十三节怎么说？那日众人献大祭也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对基督徒来说，喜乐不是靠努力得到的，只有神给予我们的喜乐才是真正的喜乐。创世纪里面，神在撒拉90岁的时候使他年老得子而喜乐，他就把他的儿子的名字叫以撒，这个意思是笑的意思。但是以撒的喜乐没有传给他的儿子雅各，雅各的名字意思是抓住。雅各年轻的时候凭借诡诈的方式去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两次雅各要从亲人的身边逃亡，娶了两个老婆要争宠，12个儿子误上制度，家宅不宁，年老失去宠爱的儿子约瑟，然后雅各再要去面对祭放的威胁，所以他年老去见法鲁的时候，他说：“我品上的年入又小又苦。”雅各他回顾自己的人生，只看到他的痛苦多过喜乐。如果我们的生命只在乎追求快乐，如果我们忘记神，我们以为我们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靠着抓住的方式就可以得到喜乐，结局只会像雅各一样，到最后会发现平生的年日又小又苦。相反，尼希米记12章不断提到一个圣经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大卫王。大卫王不但统领整个以色列国，他更是有史以来最有名的称谢的人。我们看一看诗篇，就会看到一半的都是出自大卫王的手笔，不但在顺境的时候，还是被敌人迫入绝境，每次陷入莫大的困境当中，大卫王也能怀着感恩的把目光转向上帝。大卫王他最为人熟识的23篇开首的一句，就已经把基督徒喜乐的原因精辟有力地道出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喜乐的来源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只要相信牧人会看顾着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不必奋力地去争取快乐，因为神就是那一个供给我们一切的牧人，他就是我们感恩的缘由，所以他也是我们感恩的对象。基督徒的喜乐就是这样，喜乐要与群体一起为他的创造去感恩，为他造的每一件信事去称谢他。我们的神也来到我们人的中间， 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来到我们中间的神，重建我们的神。只有耶稣能把一切都变成新的，他就是我们一切喜乐的根源。凭他的十字架与复活，新的创造已经临到我们中间，而且圣灵也在我们中间。新的创造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出现发生。耶路撒冷的重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会发生。虽然有困难，有挫折的时候，有旷野的时候，但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已经有答案了。就让我以希伯来书的宣明结束。我们既有结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受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面。 Amen。